肆无忌惮。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奇惊人。针对超思进口巴西鸡蛋的质疑，沉默数日后，农业部终于对外公布合约，但从外界反应看来，不但计算方式未适宜，反而有越描越黑之嫌。相较过去的蛋蛋危机，这回严重性又更奇过往。一出理还乱的超思案似乎方兴未艾，还会继续热映中。国内缺蛋应该始于今年三月，农业部当时还是农委会开始从国外专案进口鸡蛋，同时对价差给予进口蛋补贴，至今已花了 5.7 亿元。一家去年9月悄然成立，资本额只有50万元，以为一人公司的超思公司就得到上亿元的补贴，但是我们的农业部召开记者会公布合约，却这么说，这是吸收价差不叫补贴，顿时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这是在说什么啊？接着爆发，这家进巴西蛋还因为含动物用药，8万多公斤全数销毁，引发质疑声浪。超思公司负责人一日否认有拿政府补助，声称半毛钱也没拿到。只是后来又改口，超思唯一进账的是手续费新台币 0.38 亿元，扣除退运900万元的管销费才是毛利，反而政府有税收 1.74 亿元，因此没有图利业者，花了许多口舌，想证明超思其实赚的不多。但对外界质疑与批评最多的部分，为什么是超思？一家新成立，资本额低，无实际的公司，凭什么被畜产会选中？似乎无法提出有力辩解。某个角度而言，农业部的说明反而证实超思的角色确实跟明代批评的代收转付较为一致，超思如同 Uber Eats 代送，不花一毛钱就可赚取 8% 服务费，称这种赚钱是赚的是轻松钱。不过如果再看到明代所指让外界不解的代电费用与离岸价格 1.4 亿元的差距，超思真正的获利金额仍有待厘清。以正常的思维，当社会有所质疑，政府相关单位只要开诚布公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陈吉仲只纠结在特别强调超思只进账手续费 0.38 亿，有缴进口税的说法中打钻，但这是似而非的解读。税收是来自关税加营业税，任何人进口与贩售商品都要缴纳的税，跟是否有弊完全无关，更不能代表清白。难道说只要有缴税都是清白无弊？农业部拿此说嘴非但逻辑不通，真是奇怪。除此之外，农业部在贴补巴西进口鸡蛋的价差时，刻意先扣除 1.74 亿元的税收后计算，制造平均每颗鸡蛋只吸收价差 1.76 元，以图显的补贴不是很高。但实物上补贴金额多少，没有人是用这种扣税后方式计算的。农业部虽然处心积虑非常努力地想要降低超思获利及补贴多寡的印象，甚至不惜在计算方式上动脑筋动手脚，明眼人一看便知，何必如此耍弄，把百姓当白痴。农委会在2月24日启动进口蛋公文，同日超思公司突然停业，不到一个星期后重新复业，扣除228四天连假，只花了短短两天，外界质疑是否靠的又是有关系的没关系。面对外界各种质疑声浪，超思业者原本对外保持沉默，拒绝透露有关进口巴西鸡蛋的任何内部消息。面对一人公司为何能进口那么多蛋，农业部没解释。此外，对于食药署在8月15日公布一波边境检验不合格名单，从巴西出口的鸡蛋检验出国内禁用的用药，就是由超思进口的巴西带壳蛋，总量将近84000公斤，至今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农业部拿出销毁的公文，到底这一批有问题的鸡蛋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 农业部一再想要撇清没有补助特定进口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除了超思还有哪些进口蛋商拿到同样比例的补助？只要公开补助名册，这不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吗？何必解释的口沫横飞？国内并不乏资金雄厚、有规模、有经验的食品企业，都有相当能力从其他较近的国家进口鸡蛋，为何独后一家资本额只有50万的小公司，千里迢迢从巴西进口有问题的鸡蛋，并且占总进口量超过60%，不是应该好好的解释清楚吗？陈吉仲在6日召开的记者上说明，一切公开，没有黑箱，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他口中所谓的一切公开。综观以上，农业部所有一切作为不但太过超思，简直是匪夷所思。不但肆无忌惮，简直比核弹还更令人震撼。